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你再度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要提两个耶稣所讲的有关祈祷的比喻。我们知道，耶稣在受难之前，在山岳祈祷的时候，耶稣他哀嚎，耶稣他流泪，他求父能够免掉他的苦悲。那个时候，耶稣回到他的弟子前面的时候，看到三个钟爱的弟子，那就是波多禄、雅各伯和弟弟罗望。他们在打瞌睡，那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他说，难道您不能够片刻陪伴我祈祷吗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不久人世了，你们应当要支持鼓励我。”那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人的精神是豪爽的，但是人的肉体却是软弱的，因此你们要常行勿祈祷，免陷于魔鬼的诱惑当中。”我们知道，耶稣在受难之前，他给宗徒一个重要的命令。他称之为新的命令，就是人应当彼此相爱。但是除了这个以外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，祈祷也是一个基督徒重大的责任。但是很多人总觉得祈祷很不容易，所以耶稣才讲的这些比喻来帮助我们。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一个比喻呢，那就是应当如何祈祷。一位宗徒们曾经听到过耶稣的前驱若翰使者教导他的弟子们祈祷，因此呢，他们就向耶稣要求，也如同若翰教他们祈祷一样的，来教导他的弟子们。经文的内容是这样的：有一次，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，停止以后，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：“主啊，请教给我们祈祷，如同若翰教给了他的门徒一样。”耶稣给他们说：“你们祈祷时要说，父啊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来临。我们的日用粮求你天天赐给我们，宽免我们的罪过，因为我们自己也宽免所有亏负我们的人，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，半夜去他那里给他说，朋友，借给我三个饼吧，因为我的朋友行路到了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可以款待他。”那人从里面回答说：“不要烦扰我了，门已经关上，我的孩子们同我一起在床上，我不能够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他纵然不为了他是朋友的缘故而起来给他，要因他恬不知耻的切求而起来给他所需要的一切。”这个比喻呢，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到第八节。接着下来，我们再来谈一谈的另一个比喻，那就是不义的判官的比喻，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到第八节。这个比喻跟那个刚才我们所听的半夜借饼的比喻意思是差不多，就是叫我们祈祷应当要有恒心。现在我们也来听听这段经文的内容。耶稣给他们设了一个比喻，论及人应当时时祈祷，不要灰心。耶稣说，某城中曾有一个判官，不敬畏天主，也不敬重人。在那城中另有一个寡妇，常去见他说：“请你制裁我的对头，给我伸冤吧。”他多时不肯，以后想到，我虽不敬畏天主，也不敬重人，只因为这个寡妇常来烦扰我，我要给他伸冤，免得他不断地来纠缠我。于是主说：“你们听听这个不义的判官说的什么。天主所造选的人日夜呼吁他，他岂能不给他们伸冤而千言俯听他们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他不要快快地为他们伸冤，但是人子来临时能在世上找到信的吗？”比喻中的这位判官之所以不义呢，是因为他既不敬畏天主，同时呢又不敬重人，他所爱的不是正义和法律，而是金钱和情面，所以呢，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家伙。比喻中的那个寡妇却是一个一贫如洗、无依无靠、受人欺压的可怜人。这个寡妇屡次向那位不义的判官呼吁，请他为自己伸冤，但是判官置若罔闻，完全不理。他不理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寡妇无以为报，或者不愿意开罪于寡妇的对头，但是因为这个寡妇恒心不错地向他请求，使他感到心烦意乱，忍无可忍，终于替他伸了冤，报了仇。判官之所为，并不是为了寡妇的好处，也不是由于慈悲的心肠，而是完全为了自己的清净，不再受寡妇的打扰而为。 但是天主却是无限仁慈的，并且希望人们向他请求。那么他如果见我们不断地向他请求，能有不听的道理吗？但是在最后的一节当中，耶稣却指出了，到了末世的时候，因着人心冷淡，恶人当道呢，恒心祈祷的信德就已经不多见了。我想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两个比喻呢，都是谈有关祈祷，而里面的共同点就是祈祷应当要有耐心，要有恒心。我想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。好的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音乐，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分享。在今天的第一个比喻当中，这里耶稣有一个结论，他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求必要给你们，你们找必要找着，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，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，找的就必找到，敲的就必给他开。你们中间哪有为父亲的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？或是求鱼反将蛇当鱼给他呢？或者求鸡蛋反将蝎子给他呢？你们纵然不善，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，何况在天之父，有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？我觉得这段话为我们每个人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和鼓励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诚心的求，我们找，我们敲门，天主一定答应我们，并且找得着，而且给我们开门。所以既然如此，也因此呢，我们祈祷的时候就必须应当除了有信德之外，应当有耐心，而且要持之以恒。在这里我可以告诉诸位，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我是从教友的口中听来的，不一定是真实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却表达一个真理，那就是天主他一定会答应我们，只是答应并不是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思，因为天主自有他的旨意安排，他知道在什么情况，在什么时间，在什么地点答应我们最好。这个故事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。话说有一条船出海了，这条船后来碰到了飓风，翻船了之后呢，所有的人都死掉，只剩下一个人被飘到了一座荒岛上去。到了荒岛上根本看不到人烟，他因为是一个基督徒，因此他就跪下来祈求天主保佑他能够早日获救。可是他的祈祷不断地延续下去，但是呢，一天两天过去，一点回音都没有。最后他心急了，他失望的，他终于决定要自力救济。所以他在岛上砍树，找了一些茅草，后来慢慢的自己盖好的一座茅屋。茅屋盖好了之后，有一天他自己在做落成的庆典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把火把整座的茅屋给烧掉了。这时候他本来已经抱怨了，现在他更有点责备天主，说，他说，天主啊，你曾经说过求就得，找就找着，敲门就开门，但是我求了老半天有去无回，最后我自己设法来解决我的住，我的生活的问题，但是你却一把火把我的烧掉。我觉得这个人抱怨的实在没有道理，因为他自己不小心把这个罪归罪到的天主的头上去，这个是太不合理了。可是当这个人在抱怨的时候，突然间他听到有一条汽轮的汽笛声嘟嘟嘟的从远而近，他就感到非常的奇怪，他说，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在这里呢？等到这条船靠岸了之后，当他们下了船，当时他就跑去问他们说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一片荒岛上呢？ 他们说有啊，昨天晚上我们的船路过，远远的看到这座荒岛上的有人放火在求救，所以我们就及时赶来救你了。这时候这位先生他终于了解，天主并不是没有答应他，而是天主自有他的安排，迟早而已。所以那时候他在天主前面感到很羞愧，求天主的宽恕，也并且归光荣和赞美给天主。刚才我说过，这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，不一定是真实的，但是这个故事却告诉我们，所谓求就得，并不是说你要什么就给什么，你要马上就给，因为天主最知道什么时候给，怎么给，用什么方式给。有时候甚至于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所求的，那也是真的得到，因为天主知道什么为我们好，什么为我们不好。我常常用的一个例子，那就是像比如说有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他向爸爸要一把刀，因为这把刀漂亮，闪闪发光。孩子向爸爸求之前，他心中这样想，他说如果爸爸把这把刀给了我，就代表爸爸真的疼我，如果爸爸拒绝的话，表示爸爸并不爱我。他怀着这样的心情跑到爸爸跟前去，爸爸把这把刀给我玩好不好，爸爸说不可以。他说为什么不可以，爸爸回答他说虽然好玩好看，但是呢太危险，我怕你会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到别人。可是孩子太小，他不懂爸爸的意思，他说爸爸你并不疼我。他认为爸爸不疼他是因为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，但是从爸爸那边来看呢，爸爸真的爱着他，因为爱不应当带来任何的伤害。但是孩子不懂，他就是抱怨爸爸没有真正的疼他。有时候我们求一个好处，像比如说我们买一些奖券呢，我们希望中奖呢，因为中奖能够改善生活，能够光荣天主。但是呢，如果天主知道我们中奖之后，我们有了钱报复了之后，很可能我们开始犯罪了，拿钱去犯罪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天主真的会给你吗？当然不会给你，只不过我们人不肯相信，我们不能够接受而已。所以我觉得祈祷的本身呢，所谓求就得，最后应当如同耶稣一样的，因为耶稣在山岳祈祷，他三次哀嚎痛哭，祈求天父叫他不要死，但是下面他又说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但照你的圣意完成吧。所以在祈祷当中，我想人的等待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下面还有另外的一个故事，也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，真的很感人，也是我认识的一对夫妻的故事。有一个家庭，妈妈带着两个女儿早就受洗了，但是她的先生呢，陪他们母女到教堂望主日弥撒长达20年之久，但是呢，这个爸爸就是没有想要更上一层楼的意思。可是他的太太也并不急着，他能够陪他上教堂望弥撒，为他已经很安慰了。但是太太不断地为他祈祷，时时刻刻求天主降福他，使他的先生有朝一日也能够分享信仰的喜悦，信主的喜悦。终于在20年后，当我开信仰讲座第二届的时候，他来参加了。我记得他在参加的时候呢，刚开头大概第三堂课中场休息，他就告诉我，他说李神父，我相信宇宙间有一个神，但是呢为什么又跑出一个耶稣来，表示他对三位一体的道理他并不懂，也不能够接受耶稣不但是人同时是神的这个道理。当时因为他听的道理太有限，没有办法解释给他听，我说你耐心的听吧。但是那一届听完了以后，他并没有受洗。第三届我已经调到别的地方去，他又来参加。到最后的时候，我打听到底多少人愿意受洗归主，他也是按兵不动。我当时心里在想，很可能就是时候未到吧，反正要尊重他个人的决定。想不到有一天下午我上班的时候，他来敲我的门，我门一打开看到他在那，他个子很高，是一个山东人。他说神父有空没有，我看他来，我说一定有问题，我说有空啊，欢迎欢迎。他开门见山的对我说，神父我想受洗好不好。我当时好高兴，我说王先生，我等你好久了，非常欢迎你。但是当时他告诉我，他说不过呢，你待会问我的时候，你不要考耶稣的神性。当时我就笑着对他说，我说王先生啊，受洗最要紧的不是信一些教条道理，而是要相信耶稣是主啊，你如果不能够相信的话，那是不可能，还是要继续的等待一段时间。 最后我灵感来了，我就打这电话请教神学院的院长，我说是否能够见见这位有心人呢？电话的那边回答说，他说如果以纯理性要来说服他，谈可容易，不过还是欢迎他。想不到他去跟那位神父一起谈，回来以后好兴奋地说，他说神父，我接受了耶稣的神性，我愿意受洗。那当时我就问他说，我说到底那个神父是用什么口才来说服你了？他说没有啊，神父只讲了一句话，说人家神父修你都能够信的，你为什么不能信？你不要随便乱想了。神父虽然是一句开玩笑的话，但是天主却借着这句话打开他的心，因为我想他了解了，人家神父修女他们念了那么多的神学圣经，他们都能够信，为什么我不能够信呢？所以借着这句话，他终于提升了他的信仰的层次，最后受了洗。那么受了洗之后，他非常的虔诚热心，而且呢，受洗了之后，我还跟他谈的一个问题，因为我普通很希望跟教友们分享他们信仰突破的一些经验。我说你过去20年一直没有想进一步，为什么突然间你要受洗？他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他的太太到美国去看两个女儿，他一个人孤家寡人已经70来岁了。他说当我清晨醒过来的时候，我感到非常的寂寞孤单，非常的无助。就在这刹那，突然间他有一个很好的思想，一个念头，他说如果我受洗的话，跟太太同一个信仰，那么信仰天主就如同一颗卫星，把远在洛杉矶跟我连在一起。就是因着这样的一种想法，他最后跨出了这一步。目前他们移民到美国去了，非常的虔诚，而且呢也帮助别人做很多的爱的工作。我之所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真实感人的故事呢，就是告诉诸位，祈祷本身像今天的两笔你们所说的，就是必须要有恒心，要有耐心。我们只要信，坚信天主的爱，天主的忠信，继续必见的话，那么我们一定会得到我们所求的这样的一个恩典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，谢谢您的收听。求天主降福你们全家幸福，事业顺利，再见。